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幼稚园、国小、国中、高中补习班同学的 Podcast， 我是赖瑞。哦，听到我自己开场就知道了啊。哦，很慌忙的哦，在点着我的控制台啊，因为平常啊都是控制的都是便当在控制哦，就知道是又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开场啊。这一集是我自己一个人录啦，因为呢最近那个便当真的是被工作搞快死掉了。他第一次这样欸，之前他工作再怎么累，好比说我们之前有一次好像说他上班上到一两点吧，然后干他还是照样的把那个一集 podcast 用出来 respect， 但他最近好像真的是被工作真的是搞到真的是快炸裂了，所以这一集呢赖瑞就来代打一下，那希望大家见谅，我们是一个双人的节目，如果是第一次来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啦。好，那我们这一集呢要来聊聊，就大家看到标题的人都知道了，我们这一集要聊的是禅定跟冥想。哎呦，很跳欸，之前的那个教室乱谈可能大部分啊都是聊凶杀案啊、悬疑案这类的，但这次呢我们要聊聊禅定，因为我在研究所的时候就有开始接触到了，被老师强迫去佛学社嘛。那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嘛，我之前在佛学社的时候不是在准备进入梦乡，就是已经在梦乡里面，就是真的都在睡觉，就是没有很认真的在上社课。我觉得我那时候可能佛缘还不够之类的，但那时候其实有一件东西其实是有影响到我。那我之前在节目上有分享过，就是静坐，就是冥想这个习惯，那时候有带到我身上，就觉得说，哎，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好东西，真的是可以放下一些烦恼啊什么的。那但其实我也不是什么静坐冥想大师，哦，我甚至连个初学者刚进入入门级都还不到，我只是觉得说，哎，这个东西还不错，而且蛮有趣的，然后就想说来分享给大家。那所以呢这集我们就来聊聊东方佛教的禅定，等等，不要抄袭啦，哦，好惨啊，只能自己吐槽自己。那么佛教的禅定呢，禅定又可以称作禅，然后也可以说是禅定，有两种说法都可以的。那它是一个梵语以及汉语的合体。那什么是禅定？普遍听到的一种讲法呢，是说通过训练让心达到内外极静的思维训练方式。就是说你在禅定啊，或者是在冥想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发掘自身的本性，本性就是专注在身上的每一个呼吸啊，感觉好像就是让每一个细胞都在做 SPA 一样，就是很把专注移除在外在，然后放在内心里面。那我国中啊，因为爱讲话，然后那时候就是真的是整天被叫去发泄心经。那之前我们不是在限动有 po 吗？我们就是在虾皮卖场看到说有一个那个帮忙发泄的，然后下面还一堆称赞说什么哦，字体很美，真的可以准时出货。我那时候觉得说啊，干，如果真的有那时候就发现这个，真的就圆满了，真的就很爽，被发泄没事。啊，那我们就是花钱了事。不过那时候好像也没那么多零用钱，欸，说实在的，好像有零用钱也不会拿来付罚写钱，好像还是自己写比较快。毕竟那时候也是写到心经都背起来了。那为什么要提到心经呢？那其实是因为心经不是有第一句不就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蜜多时吗？那其实这个般若蜜啊，就是六般若蜜的其中一种。然后是菩萨修行的六种方法，那这六种方法呢，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跟般若。哎，我们发现其实禅定就是一种菩萨修行的方法。那其实，在这么多的佛教组织啊，或者是佛教团体里面呢，说法都很多种，但其实本质上应该是非常类似的。那在很久以前那个《法华玄义卷》四上有记载啊，禅定大致分为三层，第一层世间禅，第二层出世间禅，第三层出世间上上禅。注意咯，我等一下讲的名词啊，这种禅坐禅定的这种名词，我就觉得非常像那种古代有没有？我们在看那种修仙小说啊，或者是金庸小说里面拿到的武功秘籍，每一个禅定的那种名称啊，都非常的帅，就是那个感觉，随便一个就可以变成那种。最近那种垃圾中国小说，不是中国小说，垃圾那种很多那种 超反的垃圾中国手游，就是什么我600万战力，我有6000年霸王，那这个就会说什么我有300万霸病，我已经学会了根本未残，我已经学会了根本禁残之类的，感觉就是随便就可以拿来当游戏的招式名称了、啊。但我就大概简单的简述一下，第一集呢，世间残它要分两种，一本叫做根本未残，第二种是根本禁残。那初世间残呢，又分为观残、炼残、熏残以及修残，最后的初世间上上残分为9种大残哦。第一种是一切残，第二种是自信残，第三种是难残啊，小子难残啊，咋咋咋。第四种一切门残，第五种善人残，第六种一切行残，第七种除烦恼残，第八种此事他事乐残，最后一种就是清净净残。那我觉得这几个、啊、其实都是离我们非常非常远的，所以其实我们比较常听到啊，就是在那个佛教团体啊，或者是平常听到有些人在学禅定的，就听到什么四禅八定啊，其实就是可以都是归类在世间禅里面，所以其实大部分人都还是目前啊的那个等级可能都是在世间禅居多，那到很上面很上面那个就是已经是不同境界。那何谓就是那种世间禅啊，初世间禅或初世间上上禅又是怎么样的一种感觉呢？打个简单的比喻好了，就有点像是我们以前在打英雄联盟嘛，可能现在还有人在打，或者是打一些游戏啊。当你达到一个程度，你下上升到下一个程度的时候，比如说你从银牌啊，你的牌位已经进化到金牌，或者是说你从牌位从金牌进化到白金，就是那种一种感觉，就是当你每次修炼到更进一阶，就好比说你突然发现你的内心。只察觉到你内心在静坐，但你已经感受不到自己身体了。那这其实就是一种即将下入下一个阶级的前兆。那因为这些禅定啊，就是我觉得每个名词里面还要细分到非常多非常细的讲法，但我觉得这个好像离我们比较远，所以我就大略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所谓的三种禅啊，就是世间禅、初世间禅以及初世间上上禅。好比说我随便练一种哦，讲一个刚才让我们比较印象深刻的初世间上上禅里面的难禅，它解释是深妙难修的禅，故名为难。好比说这样，或者是说善人禅，大善根之众生所共修，故名为善人。总体来说呢，就是在佛教觉得禅定是对自己自身有帮助的人，都是觉得说我们人们可以透过不断的禅定来追求身心灵的突破。那其实很久很久以前的《楞严经》也有提到，在修行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奇境，那这种奇境其实很难用文字表达啦，我看很多然后他们都说其实就有点像是说一个人啊，你没有喝过可乐，你没喝过肥宅快乐水，你就不能感受叫这种气泡干进身体里面，然后又很甜，然后又很爽那种感觉，就很难用言语去形容它的美妙。但当你自己真的在跑完可能很多步，或者运动完之后，或者是突然吃完泡面，吃完很咸的东西，瞬间干一瓶可乐下去，身体那种通体舒畅的感觉，其实是很难。你看，就算我现在跟你这样讲，这是因为我们都喝过可乐，所以才能感觉到。但事实上，当你在禅定里面达到不同的层次，那种身体达到的那种快乐程度是其实用言语很难形容。就好比说之前很多人就说我们当不是我们就是那些和尚啊法师尼姑啊，他们就进色界嘛，那他们是不是就不能享受到鱼水之欢的快乐呢？但事实上就是最近的科学有证明，就是当你进入禅定冥想的状况，你得到的那种快乐就是分泌脑内的多巴胺，其实是比信赖多好几倍的。所以你就知道其实这禅定的威力真的是非常厉害。那刚刚提到楞严经嘛，就是说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种种的奇境，那随着你禅定的功夫呢深入的越深，那你可以渐渐获得神通。那有没有神通我是不确定，因为我毕竟自己是一个初学者嘛，但是现在现代科学啊也正在慢慢的验证这些禅定所带来的好处。像近期啊Davidson 就是大卫森呢，他是功能性脑部造影与行为实验室的神经学家，他就说其实他发现啊，在长期静心冥想的修行者大脑整体活动是前所未见的。那他要怎么验证呢？就是他当初是怎么验证的呢？他就去西藏找那些 已经有长时间练习冥想、静坐、禅定的这些僧人，然后跟他们合作，然后可能商谈说，可不拜托，可不请你们派八位就是已经学习很久的僧人到我们实验室，然后我们会给他佩戴一种脑电波仪器，那这个简称是 EGG， 然后来测量大脑的扫描，然后去看看脑内啊那个神经发生的电波跟一般人有什么不一样。那这实验中的这八位藏族喇嘛都已经遵守藏传的静心方式，10万到50个小时。哇，以前我们最近在看那个什么，最近不是有一个很红的那个什么艾尔登法环，我都看什么游戏时间46小时、50小时就很多，但他们这个他们静心的方式，他们已经学了，就是这种静坐啊，就已经学了大概10万到50万小时，所以他们可以算是非常高、非常厉害的这种静心的翘楚。那有了这八位超级高手之后，就可以说是那种精英等级。那又再找了一个对照组，那这对照组呢是10位从来没有学过静心经验的学生，然后再让他们尝试静坐一个礼拜之后，然后进行测试。那一个礼拜之后了呢，八位僧人呢以及学生就与电子感测器，就是把那个跟那个感测器装在头上，然后开始进行打坐。结果实验结果发现，电磁感应器在僧人身上收集到的活动力更强，而且更快速，而且啊，远比那些学生的规律协调。那当你学会了这个静坐的冥想越久的僧侣，就会有更高阶的伽马电波。那这伽马电波是干嘛的啊？就之前还有一个研究已经发现了，就是僧人身上密集的伽马电波能够把分开的大脑，就是左脑跟右脑的回路连接起来，所以可以有更高的心智活动，还有更高的专注力。我想这我而且我觉得这就其实有点相辅相成，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在静坐的时候啊，你就必须一直注意自己的呼吸啊，或者是注意身体的一切。但你当你有了更高的专注力之后，我觉得这绝对是更加速成，就有点像是那种打游戏，然后你达到一个武功秘籍，然后是那个经验翻倍提升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学会了。你边练，然后你又练到了经验可以翻倍，所以你感觉他们静坐那个累积的经验是从呈现那种不是一般的线性增长，是种 exponential 就指数型的成长。他们会那么厉害，真的不是开玩笑的。那除了前面这个 Davison 做的实验，后续呢，新加坡国立大学神经科教授呢 Maria 科泽夫尼克夫呢，他也去了西藏的僧侣做了一个研究，他发现。他也同样的都是在那些，就是因为前人有已经做过一些实验了嘛，除了 Davison 以外，其实还有很多人都在西藏的僧侣脑部上面装上监测装置，那他也装上了更高级的监测装置，然后他发现高级的僧侣甚至可以把自己的体温，就好比我们平常不是37、36吗？他可以把这个体温升高38度左右，就已经接近发烧的等级，所以。感觉他们练成了这项技能之后，如果他们今天不想进去个地方，尤其是放在现在这个状况，他就把自己的体温逼到38度。BB， 不好意思，先生，您发烧，请不要进入本大厅。但除了这个这个可以不要进去不想去的地方以外，我觉得其实这个已经超出目前科学家对人体可以控制能力的了解程度了。因为其实你很少听到有人说自己可以控制自己的体温吧，很少吧。我顶多便秘想很急或者是很紧张的时候体温可能会升高或下降，但他们是已经可以稳定的这样子把自己的体温控制在38度左右，而且他们的心情是非常的平静与安定。那除了上述两者研究之外呢，我们也发现美国国家替代医学研究中心，就是他们美国国家的中心哦，那他们对冥想的解释是这样，那他是英文，我尝试自己还有依赖 Google 的能力去翻译他。他说冥想是在增加平静与身体放松，改善心理平衡，应对疾病以及增强整体健康，然后你还可以增加幸福感，然后有悠久历史。那他们其实我翻一下他们的资料，但他们最新一份资料是基于2017年的全国健康访谈调查 NHIS 的数据，然后提供的报告。其实啊，美国人啊，在过去一年中，他们冥想的次数从2012年至2017年增加2倍，很夸张欸。而且我觉得很奇怪的是，我觉得应该是3倍，因为它是从 4.1% 增加到 14.2%、其实很多欸。你看，他们 平均十个人就有 1.5 个人在冥想。我觉得台湾感觉这种冥想的这种活动感觉还 没那么热络，就有点像当初健身，有没有？健身突然蔚为风潮，我觉得冥想之后，就大家更专注在自己内心的时候，没有在那么专注在手机或者是想听 podcast 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台湾可能突然就会也一窝蜂的就开始进入冥想。那美国儿童呢，他们定义美国儿童是从4至17岁对冥想呢，他们也是有显著的增加，从2012年的 0.6% 增加到2017年的 5.4%。 这个也超多的，5.4%、已经是 PR 值啊，不能这样算 PR 值，但我还是觉得很多，100个人里面有5.4个小朋友小于17岁，他们这在冥想这一块也是蛮早熟的哦，除了其他事情以外，对于冥想也是蛮早熟的。那冥想他们有分很多种，大致啊有四个共同点，第一个就是你要在安静的地方，第二个是尽量能少分心最好，第三个是特定舒适的姿势，坐、躺或走或其他姿势其实都可以。那最后呢，就是注意力的焦点，一个可以特别选择词或者是一组物体或呼吸的感觉。其实 这四个啊，好，最后一个我还没讲哦，现在前面三个跟第四个开放的态度，就是让干扰的自然的来来去去，然后不要去想他们。其实这四个口诀其实跟我当初教授教给我怎么静坐的时候其实是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我们老师其实是学的是佛教的静坐，但他们这个其实是美国替代医学研究中心的，我觉得超级特别，就是西方跟东方他们在这一块上面都 有这么惊人的相似之处，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那除了刚刚提到什么可以控制体温啊，然后可以压抑疼痛啊之类的之外，我觉得那个可能对我们目前，如果学长姐你们还没接触冥想的话，可能对我们来说太遥远了。但是啊，就像我教授跟我说，就是他当初为什么会想禅定呢，是因为他平常做研究的时候，就可能然后不然就是被学生烦到很鸡掰，虽然我们也觉得他很烦然后就是会让研究头脑很乱，然后就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经历过，就是当你在工作的时候，然后你一整天都一直在动，好比说可能今天一直在报告啊，然后要准备个超大报告，或者是明天要准备个超大的报告，然后你今天晚上就一直动脑，一直动脑，一直想说我明天要怎么讲会比较好，或者是说明天有个月考或段考，然后你今天晚上就直接失眠。那这时候他是跟我说他自己是只有禅定，然后让自己的思绪变得比较那么乱，比较不会那么好睡。那前面也有提到嘛，说他有四个点嘛，那其中就是注意的焦点跟少分心。那我可以分享一下我们教授当初是怎么跟我说，他是说一开始就是看你是要坐着或躺着都可以，然后尽量啊不要让自己身体会突然冷到，就是房间的窗户不要突然开一个洞，因为如果开一个洞，你可能好不容易快要进入那个状态了，然后就被冷醒了。那注意力的焦点呢，在美国那个替代研究中心，他是说一个词或一组词哦，或一个物体，就是像是假设是佛教，可能就会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或者是你也可以专注在你呼吸。那我们老师教我的就是呼吸，就是你去算你现在呼吸的次数。那对他来说，这个东西叫做数息。好比说，我现在这样，一吐气，吸气，然后算二，然后就是一直这样算，一直算，然后专注在自己呼吸上面。但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初学者才需要这样。他们好像高手都是可以专注在一下，专注在手啊、手指头啊，专注在脚啊、脚趾头，就可以专注在身体的每一个地方。我觉得这真的，我自己在体验的时候，我是觉得非常非常酷。我当初虽然说在实验室 meeting， 就是他规定我们在 meeting 前十分钟啊，我还没说为什么那时候他会规定我们前十分钟要来静坐或者是禅定，是因为他说：“哎，现在学生哦，你们都有太多太多的习气没有带走。”那什么习气，他对他来说这习气就是我们的坏习惯，就好比说妈 paper 不爱报三小啊，都没有仔细看懂每一个字啊，然后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就是他最常跟我们说，就是你要真的知道你在讲，然后他可能觉得我们都是大概知道一半，然后可是我觉得这很容易犯这样，就 你大概知道，然后你就觉得，哎，干，我好像自己真的知道，但事实上你没有真的全盘的去了解。但我觉得就是真的被干过之后，你就会发现，哎，自己真的有这个坏习惯。其实在这一点上面，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一块，我其实真的蛮感谢他。甚至我当初在面试其他公司的时候，我有讲，他说，哎 ，Larry 啊，那你最讨厌在职场上遇到什么样的人？然后我就说，我最讨厌不懂装懂的人，因为我觉得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然后那时候那个面试官就一直点头，嗯嗯嗯嗯。所以你们之后面试的时候，如果想不到你们在职场上最讨厌怎么样的人，我觉得你们也可以这样说说看。反正我最近还没要面试嘛，你们可以先去讲，不会让其他人都听到。好，那讲回刚刚说前十分钟要静坐嘛，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会摊在自己的椅子上面，然后练习静坐。不过那时候我真的是没有特别的有兴趣，我都是摊在椅子上，然后偷睡觉。因为我们的那个实验室的门跟教授对面的门其实是非常近的，所以他每次一开门，砰砰，然后就赶快坐起来，然后假装坐正，然后手结金刚印，假装我在静坐，乖乖的等十分钟。但是我们实验室有一个我同学，他直接给我真的睡着。老师进来他都没发现，然后之后被老师骂超惨，真的也是蛮好笑的。不过我们那时候老师有说一句，我觉得也是蛮赞的，就是他说，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是西方月亮比较圆吗？大家现在听到冥想的时候就说，哦，这个冥想好东西，赞赞赞。然后当你要跟你说佛教这个禅定是一个好东西的时候，大家说，哦，干宗教妈又来迷信迷信什么的。但其实这两个其实本质是非常接近的，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比较以貌取人或什么，我觉得我们要敞开心胸去接纳所有事情。虽然说那时候我去佛学社的时候，我也没有非常敞开心胸，不过我觉得我现在正在练习如何敞开心胸去接纳所有事情，也是因为之前对我有一段时间对我帮助非常大。我之前也有提说，我前一份工作真的是非常干，一直被狗干嘛，因为我那时候是需要不一直出差，所以我们都会常常住在饭店里面，所以那时候唯一感受到活着的时候就是晚上泡在浴缸里面跟睡觉前的那段时光。因为我就一直想说明天的工作我该怎么处理，然后我思绪真的变非常乱，所以那时候我就想到之前教授跟我们说的那些话，所以那时候呢就有把这个静坐拿出来使用。那我也不是说每次都是坐着，我都是基本上躺着。那当然一开始躺着躺着你就是初学者非常菜嘛，然后你就躺着躺着然后看、啊、睡着了。但你有没有发现躺着躺着就睡着也达到我的目的了，就是我不想要很烦然后失眠睡不好。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养成着就是睡觉前会躺在床上10到15分钟的习惯。不过现在啊，除了数息以外有很多可以帮助你进入冥想跟静坐的音档，那大家可以去找来听啊。就是如果大家之后真的有需要的话可以密我，我知道几个还不错的，我可以再传给你们，或者你们自己上网找，其实真的是超级多。或者是最后如果你们有需要解释那种冥想或打坐高手的话，欢迎私讯我跟我分享。便当可能没兴趣，不过他最近那么忙，他搞不好听完这一集之后也会有兴趣。那私讯我们，我们的 IG 是 bendun.lary， 你们的追踪跟你们的回复都是我们更新下一集的动力。好，那最后就讲到这边，那这就是我跟禅定跟冥想的简单介绍，还有我跟禅定的姻缘，可以说姻缘嘛，就是为什么会认识禅定。好，分享给大家，那这期就聊到这边，大家拜拜。